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法轮功胃癌痊愈，大连毛家坪被绑架下落不明；曾遭十年冤狱迫害，河北郭洪山又被绑架；山东宋玉胜夫妇被警察绑架；辽宁徐明华再被冤判四年入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毛家坪女士在家被警察绑架，目前下落不明。当她女儿给沙河口区马兰派出所打电话询问母亲情况时，却被警察蛮横告知她无权了解情况。毛家坪今年54岁，曾患有贫血、偏头痛、妇科病等多种疾病。在30岁那年，她被检查出胃癌晚期。按照当时医生的话说，能上了手术台却下不了手术台。毛家坪的公婆是修炼法轮功的，公公就推荐他修炼法轮大法。1997年毛家坪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后来他的手术非常成功，他只做了一个化疗后就出院回家了。毛家坪开始按照法轮功要求的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从那以后没有再吃过一粒药。修炼以后，毛家坪不只是胃癌好了，其他的各种顽疾都不翼而飞了。中共大连市政法委系统近年搞所谓的清零，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1号至3号，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市至少有2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警察绑架。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法轮功学员郭洪山先生2021年5月26号在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市抚宁县看守所。郭洪山今年65岁，是秦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练功，郭洪山的身体得到了净化，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陷、镇压迫害。郭洪山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非法拘留45天，单位以此为由将郭洪山下岗。2002年5月，郭洪山被秦市海港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后被劫持到石家庄监狱遭受迫害。郭洪山因为不做奴工反迫害，遭到关小号等酷刑折磨。2012年8月，郭洪山老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离世，年仅56岁。郭洪山夫妇只因为想做个好人，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就遭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被中共迫害的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法轮功学员宋玉胜和妻子房玉英2021年6月3号被即墨区国保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非法抄家。宋玉胜家人接连几天要求派出所放人，都被拒绝。宋玉胜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严重乙肝病，面色蜡黄，浑身没力，给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在医院宣布无法医治的情况下，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严格按照书中要求的真善人的标准去做好人。练功仅一个多月，医生检查发现他的乙肝病消失，令医生都感到惊奇。宋玉胜、房玉英夫妇因为修炼法轮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家庭更加和睦，邻里关系更加融洽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宋玉胜曾多次被迫害。2013年，宋玉胜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在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出现生命危险。今年6月3号，青岛即墨区国保大队伙同即墨开发区派出所共十多人， 突然闯入宋女胜家中，将宋女胜夫妇强制带走。6月4号家属去派出所要求放人，警察拿出一份拘留书说拘留三天并要家属签字，家属拒绝了。6月8号家属再次打电话询问人在哪里，派出所回答还在派出所，拒绝放人。据法律规定，派出所只能扣押24小时，超出就属违法，但中共统治下的公检法人员任意所为，践踏法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庄河市法轮功学员徐明华女士在2020年7月11号被警察绑架，家中生意被搁浅，孩子无人照顾。近日获悉，徐明华已经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4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监狱。徐明华今年50岁，原是大连兴华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工人。1997年，徐明华开始跟随母亲修炼法轮功，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遇事先想他人。街坊邻居都赞许徐明华善良，是个真正的好人。自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徐明华准备去北京上访，但在大连被解放。2014年10月，徐明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冤狱期满回家后，徐明华仍然遭受警察的不断骚扰。目前，徐明华在被普兰店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传真相；美国加州托拉斯市长嘉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6月5号，法轮功学员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购物中心甘比广场前向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以及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很多行人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而且不时出现排队等候签名的现象。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当地法轮功学员就开始以各种和平方式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在芬兰工作的越南人乔签名后说，我知道中共在中国长期非法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我希望能站出来做些什么。我也知道你们已经抗争了20多年。乔表示，他所了解的法轮功有点像佛法修炼，有打坐对身体好，讲道德，追求内心的平静。乔告诉学员，他从美国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上了解到大量中国的现实和真相。他说，我希望人们了解真相。来自葡萄牙的尼可兴奋地告诉学员说，我在周围转了2个小时，感受到这里散发出超级强的能量，真是难以置信。他说，我甚至打电话问朋友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能量这么强，我朋友也不清楚，所以就直接过来探个究竟。当学员跟他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马上在征签表签名，临走时拿走真相资料，要深入了解。今年5月13号是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纪念日。在南加州大洛杉矶地区，至今共有约30位加州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县市府官员等民选官员为此发来褒奖贺信。美国洛杉矶地区南部的托拉斯市市长帕特里克·福瑞颁发褒奖状，表彰这一根植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提升人身心的功法。 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872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医者的修炼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台湾的医师胡乃文。他曾经研究西医的药理学，也曾在台湾许多大学指导传统医学社团的针灸和中医。现在他是美国加州桑尼维尔河洛医科大学的教授。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医师，发丝银白，姿态从容，鹤发童颜，笑容可掬。胡医师视病人如亲人，医术精湛，许多病人四处寻医后，才在他的诊断下找出真正的病因。多年来，慕名求诊、远道而来的病患纷至沓来。那么，胡医师是怎么样走上修炼道路，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胡乃文出生在台湾，他的人生之路在念高中之前仍然是很模糊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自己会步入医学。胡乃文说，以前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读高中时分甲乙丙组，我连自己要读哪一组都不清楚，只是随着要好的同学来选择，你读丙组，那我就来读丙组吧，慢慢的也就越读越有兴趣了。上大学时，胡乃文研读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及内分泌，毕业之后他又投入到药理学研究中，并被单位派去美国斯坦福学院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胡乃文回忆道，我在美国的研究院里那段时间，常到图书馆里查询当季最新的研究资讯、科学文献，发现中国医学提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叫针灸。我是学西方神经科学的，心想神经和针灸一定有所关联。回到台湾后，胡乃文就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医学，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他仿佛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其中收获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与精髓。当他考上中医执照时，已届不惑之年。胡乃文说，其实我自小身体就不好，即便是青壮年最有活力的阶段，也总是脸色蜡黄，空虚乏力，常因心情紧张以致肠胃不好而感到苦恼。学西方医学时，曾摄取很多营养药剂、健康食品，常常吃也没啥用处。当上中医后，也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表面上好像维持的还不错，但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差的。中医、西医在胡乃文身上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他转而去寻找气功。在接触了各门各派的气功后，他希望借此自我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就在胡乃文接近50岁的时候，在一个气功学习班上，听到一位同学提到了法轮功这个名词。那时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法轮功在传。此后胡乃文不断地向人打听询问，终于在1996年找到了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1997年初，胡乃文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教功班。11月，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胡乃文说，那一年大法师父来台湾三星国小讲法，我看到师父在那么忙碌嘈杂的环境当中一直不愠不恼，平静祥和。师父叮嘱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要从好人做起，按照高层次的法修才能修成。大法师父慈悲宽厚、浩然正气的风范一直烙印在胡乃文的心中，从此以后他便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过去时常犯的毛病不见了，因为紧张烦恼、发怒焦虑而导致的肠胃宿疾也消失无踪了。不仅精神越来越好，智慧更仿佛涌泉般源源不绝，大法给他开智了。此后他对许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 学了法轮大法之后，胡乃文才明白，不管是针灸也好，中医也好，都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完全领先于最尖端的西方医学，而法轮大法则远远超越这一切，它不是气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修炼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法轮大法明白地揭示了人体、生命及宇宙的深奥法理，更是胡乃文在不断实修中体悟到修命与修心、健康和道德的直接关系。在胡乃文刚得法修炼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来找他看病。老太太是一位基督教徒，每天都要祷告。胡乃文问他，他祷告忏悔时都说些什么？老太太说，我和上帝讲，今天和谁发脾气了，明天又和谁不好。胡乃文深知，要想治病得先治心，疏开心结，再谈病情。于是胡乃文用在法轮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对老太太说，我们讲的忏悔啊，您是不是每天忏了却没有悔呢？忏而不悔，悔而没改，就等于零。没想到老太太把胡乃文的话听进去了，流下了许多眼泪。下次再来看诊时，老太太包了一个好大的红包，告诉胡乃文，她回家之后改了乱发脾气的坏习惯，竟然让她的病完全好了。这个真实的案例让胡乃文证实了，所有的病如果都能用法轮大法法理来实践衡量，那么人所称之为病的东西其实也就什么也不是了。病虽由心造，境也随心转，若能在苦中修去人心，升起正念，也就能从病痛中破茧而出。胡乃文说道，有一些病情包括闻之色变的癌症，从中医理论来讲，可能是情绪过度喜、过度怒、过度惊、过度恐所造成的。这些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波动，也都是因为人的名利情放不下，进而牵引万病丛生。所以当和病人谈及病情时，在低层次上，我会告诉他们是生活习惯不当、养生方式不对所导致，但若能在高层次上让他们放下内心的欲望和执着，病人的病反而就好了。胡乃文体会到，病痛的本身不是问题，面对病痛的心境才是关键。在胡乃文修炼的初期，有位年轻人每个星期都要找胡乃文一两次。有一天，胡乃文严肃地和他说，你身体的状况我用药已经没法治了，你最好去学法轮大法吧。原先那个年轻人怕冷怕到什么程度呢？怕到连家中的窗户都要用胶带紧紧封起来。后来他听从了胡乃文的劝导，上了法轮大法学法交工九天班，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完第二节课，他竟然会流汗了。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从此再也没有到诊所来找胡乃文看病。还有一位红斑狼疮的患者，每周一定坐飞机从台南到台北来找胡乃文就诊。有一次胡乃文问他要不要在台北住几天，顺便来上法轮大法九天学法交工班。患者很快就说好。上完九天班过后，这位患者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胡乃文了。可是胡乃文也遇到过另外一些病人，放不下固有的宗教及观念，不愿试着相信法轮大法， 结果20多年来仍然在病痛中载浮载沉。不同人心反映出不同的状态，不同人心也造成不同的后果。胡乃文表示，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心。我在看病当中也是这样来思考的，对方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我是否也有同样的执着。每天我都这样找自己，一天看5个病人，5个病人心里放不下的东西都在我脑袋里转过一遍，50个病人就向内找50遍，100个病人就向内找100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让我来检讨自己的，整个看病的过程就是我修炼的过程。尽管人生过去了大半辈子，但对胡乃文来说，自己仍是单纯相信大法师父的幼儿园学生，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的路上。胡乃文说，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对修炼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遇到了我就把事情做好，遇到了我就把自己修好。如今胡医师行医济世已35载，他除了为病人看诊医治之外，还开办自媒体胡乃文开讲名医谈养生，为大家解说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已有37万多位订阅者，他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另外他还写文出书，并以75岁的高龄四处参加巡讲活动。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只有一个，他说，年轻时接触人群，目的是希望得名求利，但修炼之后那种执着已经没有了。我现在不为名利而来，而是为众生而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希望看到和我有缘的人能和大法牵上那根线，结好那份缘，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岛之节，气宇不凡，15岁出家，在玄奘法师的《易经》注手中，他高才博识，因著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不轨，震怒下旨赐死辩机，辩机被腰斩于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就因情色毁于一旦，色字头上一把刀，现代人不把色当回事儿，它可是毁人的利剑。古人云，避色如避剑，此言不虚。宣传淫秽作品是犯罪。清朝有个读书人高某，擅长绘画，清明节时期有很多人放风筝，风筝上有各种美丽的图案，高某自己绘制风筝，在风筝上画上了色情的图案。放风筝时，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见火从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这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高某，
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容貌都毁了。明白人都知道，高某因绘制色情的图案招来了天火毁容。如今的网络、书画、报刊、媒体、雕塑、游戏、电影、电视等种种东西中存在着大量黄色毒素，传染甚广，害人至深。有的还披上艺术的华美外衣，招摇过市，不择手段地谋私欲。现在的人们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共产红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抽去了人们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亵渎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等常态化了。迷失中的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由此大幅的倾斜、扭曲、颠倒，世人已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宋朝著名诗人黄山谷，即黄庭坚，号作燕慈，他曾经去拜见圆通秀禅师。秀禅师呵斥道：大丈夫汉末之妙，敢失于此乎？这是秀禅师在告诫李伯石画马。山谷笑着说：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秀禅师说：博识念马，堕为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但你写艳词，却是挑动了天下人的淫心，这种罪过何止是堕入马腹，恐怕泥犁地狱等着你去呢。黄山谷听此，心起恐惧，惭愧谢别，从此绝笔。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为哑巴，后世均不成才，平庸低贱，五世后绝嗣。传播色情资讯的行为是大罪，挑动天下人的淫邪之心，让人的旺盛精力在淫邪中消耗，迷失在红尘中。传播者因此毒害大众产生的业力也会回到传播者身上，因而损害自己的事业与寿命，并殃及子孙。隔世狐精来报羞辱之仇。古语云：人可瞒，天不可瞒，上天公正无私，主宰善恶报应，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得恶报。即墨杨怀庭前辈说，济宁有一个少年被狐精所缠，每夜都一同睡觉，到这少年长到20多岁，狐精仍然夜夜找他。有人让这少年留胡须，胡须稍微长些，狐精就在他睡觉时给剃去，还给他涂脂抹粉。家里人屡次请和尚道士用符咒驱狐，都没有作用。后来正乙真人乘船路过济宁，这个少年写信祈求真人镇治。真人往城隍那里发去一纸公文，狐精自己便找到真人来诉说。狐狸说：前生我是女子，这个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里路过寺庙，被他劫持，关在庙里的暗室中，隐忍受污达17年，最后郁郁而死。死后我告到阴曹，阴曹判这个和尚在地狱受完罪后，来生还要偿债。这期间我投生转世后，因犯其他罪 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过了100多年，未能和他相遇。现在我已修炼成形，正好那个和尚今世成为这个少年，所以我来报仇。17年满之后，我自己会离开，不必别人驱赶。真人听后，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人自己做了坏事，欠下了业债，就得自己去偿还，谁也改变不了。无论历经多少轮回，也难逃罪责，终究还是要还的。千年老道，难过色欲，招来杀身之祸。老道在山中修行了600多年，从未踏足人间，下山给县令千金治病，见小姐貌美，把持不住，心生了歹念，用隐形之术潜入小姐闺房行不轨，招来杀身之祸。唐朝时，潭州即密云县有位吴县令，家中有个16、17岁的小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容貌更是倾国倾城，是县城中的第一美人。吴家女儿这一年忽然就卧病在床，昏迷不醒，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治，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果。后来请来密云县城北山中的老道士，老道给小姐开了药方，小姐吃完药2天后病就好了。吴县令对道士千恩万谢，送了许多金银给道士，老道士当场就拒绝了。吴县令为表谢意，就请道士在家中小住1个月。可是没几天，吴家小女每天在闺房中刚刚躺下，迷迷糊糊中就感觉有人进到帷帐中抱着她，一连10几天都是如此。吴家小女将此事告诉了她母亲，于是吴县令就让家仆将女儿的床铺搬到了自己房间隔壁，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观察。到了第3天半夜间，吴县令忽然看到女儿床铺的帷帐被掀开，他上前去抓住了这个人，带到家中正堂审问，一看竟然是那个北山老道。老道士也后悔不已，哭诉道：看来老道该有此劫，唉，算来老道马上就要1000岁了，虽然过了金银这一关，却终究没能过得了美色这一关，还是修为不够，今天要命终于此，随你处置吧。吴县令非常愤恨，让人将道士带出去斩了。对于修行人来说，断欲尤为重要，无论是达到健康的身体，还是百脉皆通，都需要能量来加持。修行人不能断绝淫欲，就好比是蒸沙做饭，虽然把沙子做熟了，终究还是沙子，而不能成为米饭。人生100年，转眼即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守住心中的那个真念，才能再续机缘。闭塞如闭剑。很多人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有了淫邪的念头，或做了淫邪之事，不但功名失掉，此后一生都潦倒不堪，甚为惋惜。也有的人改过自新而得福报的。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到30岁时贫穷到极点， 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有意恳请冥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并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吕青辩解说：“我知道奸淫别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所以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旁边的民官告诉他：“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不会隐匿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过了一会儿，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淫邪罪恶的人来让冥王发落，听到有人因此而变乞丐风雅，有的变娼妓眼瞎，有人两世为牛，有人十世为猪。吕青吓得毛骨悚然。冥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而失去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闭剑一般。吕青被放回阳间后，从此尽力行善，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十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富有。吕洞宾曾告诉弟子：“前世不犯淫，今世登大魁，至显位，光宗耀祖。”今世如果有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不仅得现世福报，也会影响来生。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有一位大陆的大法弟子给大家带来两个明真相、癌症消的真实故事。2007年，因房屋拆迁，我便租住在一位法轮功的同修家。附近的民众由于受邪党媒体的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特别是我居住的对面邻居一家人，看见真相资料和大法弟子就破口大骂。他们的家境很不好，家里的小孙子常年跑医院，服用中西药，病却不见好。女主人自己患头痛、风湿痛，一犯病连床也下不来。我看他们挺可怜，就想救他们。我不计较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如何，就是主动接触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有机会就讲大法真相。慢慢的，他们知道我们是真心对待他们， 对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友好。我出去讲真相，他们还会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别让坏人逮着。2013年，邻居家的哥哥患了双癌，肺癌和喉癌，滴水不能进，家里正为他准备后事。一天早晨，我正准备出去讲真相，一出门，看到邻居和他哥哥在门口，他马上对他哥哥说，你只有跟他学法轮功了，意思是只有学法轮功，他的病才能好。我立刻去跟他哥哥讲了大法真相，并让他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最好连续通读三遍，但要无所求，有时间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方面是他明白了真相，另一方面也是走投无路了。他哥哥说他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按我说的做。几个月后，他的癌症就消失了，恢复了健康。他们兄弟姐妹几家人都十分感激大法的救度之恩。还有一个例子，我的一位好友是个女老板，家产有几千万，我只要与她见面，就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多年下来，她听明白了，知道了大法好，相信法轮功是被邪党迫害的。2007年，她投资80万元与开发商购置门面。2013年，由于邪党腐败，开发商与政府联手违法解除了他的合同，他起诉到检察院，当时他已患了子宫癌晚期，法院开庭，他败诉了。这时他才真正明白了中共的黑暗，法律形同虚设。他当时气愤地在法庭上大喊，法轮功学员说的是对的，共产党就是个流氓党，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法院、政府都是骗子加流氓，法轮功学员说的是对的。当日他回家后就打电话对我说了他在法庭上的经过。我说，你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维护法轮功，揭露邪党，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病就好了一大半了。不到一个月，他到医院检查，他的子宫癌竟然全好了。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找真相是电影《永恒的50分钟》的片尾曲，由加拿大新境界影视制作的电影《永恒的50分钟》是电影《为你而来》的第二部。影片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和长春电视插播事件为蓝本，还原了历史真相，剧情跌宕起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19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歌词是这样写的，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 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下面请听由 DF 作词，白雪演唱的歌曲《找真相》。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